下车窗。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为爱全程导航。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前方到站，中国交通新闻，交通热门事，出行关键词，全景立体关注，中国交通新闻。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2年8月18号星期四，农历7月21，欢迎收听中国交通新闻，我是俊杰。
我是张宇。
首先进入热点抢先听。
热点抢先听。
促进汽车更新消费，提升货运通行效率，公安部出台多项重点措施，助力稳住经济大盘。
多款消费电子类芯片价格跳水，汽车芯片供应依然紧张。
七月份全国网约车订单超6.9亿单，厦门订单合规率最高。
北京500多名用户被纳入限制骑行名单，解决共享单车随意停放问题，各地有妙招，详细情况稍后关注。
网罗热点资讯，聚焦要闻热点，头条聚焦。
公安部日前制定并印发了2022年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助力稳住经济大盘重点措施，其中包括出台二手车交易登记便利措施，促进汽车更新消费，会同商务部、税务总局推出便利企业群众办理二手车交易登记新措施，自2022年10月1号起，对经商务部门备案的汽车销售企业办理二手车转移登记的，实行单独签注管理，核发临时号牌，进一步降低二手车交易登记成本，提供交管12123 APP 查询，出示车辆抵押登记信息服务，便利二手车交易登记管理，更好促进二手车行业健康发展。
措施还包括提升货运通行效率，助力物流保通保畅，全天候监测全国路网运行态势，推动解决擅自阻断道路、违规设置防疫检查站点问题，及时预警处置严重交通拥堵，协调开辟防疫检查站点重点物资保障通道，提高货车通行效率，进一步放宽城市道路货车通行限制，城市道路采取分时段禁限行措施的，每天允许货车通行的时间放宽到不少于7小时。
此外，对4.5吨以下货车不再细分限行吨位，逐步放宽中型厢式、封闭式货车通行限制，对新能源配送货车给予延长通行时间、扩大通行范围等便利，鼓励对新能源轻型厢式及封闭式货车不限行，积极推广利用交管12123 APP 等网上渠道申请发放货车电子通行证。
措施还提到优化机动车检验制度，压降车辆检验成本，会同市场监管总局、生态环境部、交通运输部等部门出台深化机动车检验制度改革优化车检服务工作意见，进一步优化私家车检验周期，减少检验频次，推行网上预约、交钥匙工程等便利措施，优化车辆检验服务流程，提升检验服务规范化、标准化水平，降低企业群众检车成本。
今日观察。
2022年受全球手机销量下滑影响，手机用电子芯片供大于求，各大手机厂商纷纷调低出货量目标，并向上游芯片厂商砍单，消费电子类控制芯片的市场价格也持续走低，从百元高位跌至2位数。不过与消费电子类芯片供过于求不同，汽车芯片供需不足的矛盾依然存在。
近年来，汽车智能化、网联化、电动化趋势加速推进，汽车芯片已经成为汽车新技术应用和功能提升最核心的部件，尤其是纯电汽车相比燃油车需要更多芯片。在业内大规模的电动车转型背景下，尽管全行业都在不断进行技术优化并加大投资，但芯片紧缺对汽车产能的抑制在短期内很难完全缓解。
小鹏汽车董事长何小鹏表示，一辆智能电动车芯片的绝对数量接近5000颗，少数主要芯片问题不大，但一些小而便宜的芯片产能非常不确定。博士投资有限公司执行副总裁徐大全在接受采访时表示，2022年的芯片供应仍将无法满足主机厂的所有需求，今年的汽车产量仍会很大程度上受制于芯片供应量。不过随着芯片厂商新的产能投放，芯片短缺的情况有望在下半年得到缓解。
国际咨询公司艾瑞博发布的最新汽车行业研究报告显示，疫情及全球经济问题将在2022年内持续影响消费者的购车意愿。尽管芯片供应逐步增加，但短期内芯片短缺的问题不会得到根本好转。受此影响，新车产量将会受限，新车价格也会持续走高。这一情况预计将持续到2024年。
记者观察。
昨天，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减灾委有关成员单位发布七月份全国自然灾害情况和安全生产形势。详细情况，请听本台记者宗瑞发回的报道。
七月份，我国自然灾害以洪涝、风雹为主，干旱、台风、地震、地质灾害、森林火灾等也有不同程度发生。应急管理部新闻宣传司司长、新闻发言人申展丽：
各种自然灾害共造成1692万人次受灾，因灾死亡失踪90人，直接经济损失285.9亿元。
七月份全国自然灾害主要呈现出一些特点：洪涝灾害南北齐发，全国共出现14强对流天气过程，较常年同期偏多；风雹灾害点多面广，雷击事件较为突出。伸展力：
登陆台风个数少，高温天数较常年同期偏多，四川、重庆、云南等地发生阶段性旱情。
七月份全国安全生产形势较为平稳，共发生各类生产安全事故1912起，死亡1609人，全国各类事故、较大事故、重大事故起数和死亡人数均同比下降，但一些问题隐患仍较为突出。伸展力：
7月23日，甘肃宏盛煤业有限责任公司发生一起边坡坍塌重大事故，造成10人死亡。道路运输较大事故多发，其中70%为货运较大事故。由极端天气引发的灾害事故多发，特别是旅游景区安全措施不到位，导致游客遇险；水上运输冒险航行作业，造成人员伤亡。
总体来看，当前安全生产任务仍然繁重，下一步应急管理部将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创造国泰民安的社会环境。
北京市交通委员会近日公示了六月份北京区域违规停放联合限制骑行名单，并将逐步加严对违规停放共享单车的限制标准。那么，限制骑行的措施能否改善共享单车违规停放乱象？各地解决这一问题还有哪些妙招？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梦雅的报道。
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公示的六月份共享单车主要违规行为包括：在环路和高速路主路违停，在核心区16个禁停区违停，恶意破坏共享单车、私自占有共享单车等行为，共有32人被纳入限制骑行名单，其中2人被限制骑行15天，30人被限制骑行7天。北京市自行车电动车行业协会副秘书长胡迪介绍，
六月限制骑行名单增加了因私自占用共享单车、恶意破坏等行为，截至目前共514人被纳入北京区域违规停放联合限制骑行名单。
除了限制骑行的措施，各地也纷纷从技术监管等方面采取妙招，解决共享单车随意停放的难题。安徽合肥推动共享单车运用电子围栏技术，通过制约停车点外还车、收取调度管理费等方式，引导市民规范停放共享单车。合肥滨湖城管办督察中队中队长管飞强介绍，
告知你这个当事人停车这个行为是不规范的，同时呢，这个企业方也会告知你，如果说你没有把这个车辆还到一个指定的 P 点的话啊，那他会收取一个额外这个调度费用。
在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朱立佳看来，在对消费者采取限制骑行等措施的同时，更要注重引导市民文明素质的提升和加强共享单车企业的规范化管理。
对于共享单车公司，他们自身在这个单车的停放使用这个方面，必须要有一些相应的这种治理流程和管理流程。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提醒市民提升他们的一些道德意识、规矩意识，只有这样才能形成一种顾客或者公司之间相互合作的这么一种态势。
媒体声音。
来自总台央视消息，受持续高温天气影响，国内电力需求增长迅猛，尤其是在南方多个省份，用电负荷连创新高。
在安徽，今年夏季已先后出现七次区域性高温过程，为历史同期最多。安徽空调负荷已超2500万千瓦，同比增长35%，空调负荷占全部负荷比重达到46%，同比提高6个百分点。
来自总台央视消息，从15号夜间开始，韩国部分区域再次经历暴雨，不少地方还没有从上周的暴雨灾害中恢复过来，新一轮暴雨又到了，给当地民众带来不小的影响和损失。
这场雨呢，云团移动的速度快，雨量大，而且雨势急。那我们所在的中兴南道等韩国中部地区呢，每小时降雨量是超过了60毫米。
交通资讯榜。
网约车监管信息交互平台日前发布七月份网约车行业运行情况，数据显示，七月份共收到订单信息6.95亿单，环比上升9.3%。首次公布的聚合平台数据显示，七月份面向乘客与网约车平台公司共同提供服务的平台完成1.53亿单。另外，七月份在各主要中心城市中，订单合规率最高的是厦门，最低的是石家庄。
日前，贵南高铁正式进入铺轨阶段。贵南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中包海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广西首条设计时速350公里的高速铁路，全线预计2023年底开通运营。届时，南宁至贵阳通行时间将从目前5个多小时缩短至2小时左右。
黑龙江省内首条高速铁路哈齐高铁到今年8月份已经开通运营7周年。记者从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七年来，哈齐高铁累计安全运送旅客8099万人次。
日前，由天津港保税区企业航空工业直升机所自主研制的 AR500CG 舰载无人直升机在江西鄱阳成功首飞，这是航空工业直升机所轻小型舰载无人直升机体系发展的又一标志，标志着该型机从设计试制阶段正式进入试验试飞阶段，为后续开展功能和性能试飞试验打下坚实基础。
由北京市人民政府、工信部、公安部、交通运输部、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办的2022世界智能网联汽车大会将于9月16号至19号在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顺义馆举办，大会主题为智能加速度，网联新生态。
据中科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消息，我国首次月球采样返回任务嫦娥五号着陆于月球风暴洋北部年轻的克里普地体，成功带回1.73千克月壤。嫦娥五号着陆器携带的月球矿物光谱仪获取了月壤的可见红外反射光谱，为探究月壤物质成分和太空风化作用提供了重要的数据支持。
据外媒报道，受零部件短缺影响，保时捷目前无法交付部分车型。该公司所缺少的零部件包括2种车型的矩阵大灯。保时捷生产负责人表示，由于大灯的供应遭遇了瓶颈，该公司位于德国莱比锡的工厂内有数百辆汽车无法完成装配。
松下控股计划在2024年前将向特斯拉供应的电动汽车电池的产量提高约 10%。据悉，松下正在增加为特斯拉旗舰车型 Model 3提供动力的2170圆柱型电池的产量。
最后关注天气，来听今日出行看点。
气象信息，
今日出行看点，一起来关注出行天气。各位好，我是中国天气的气象主播穆威。今天是8月18号，星期四，来给大家说天气。未来几天天气概括起来就是南方热度不减，北方雨水活跃。今后10天，我国北方会接连出现2轮降水过程，第一轮是昨天到19号，第二轮是20号到22号。其中今天是第一轮降雨过程中强度和范围最大的一天，中到大雨会出现在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青海东部、甘肃东部、陕西中北部、华北大部，其中暴雨或大暴雨会集中在黑龙江中西部、辽宁南部、河北中北部、北京北部、天津等地。明天本轮降雨进入收尾阶段，暴雨主要会分布在山东南部和江苏北部等地，第二轮降雨主要是在20到22号，雨区主要集中在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和东北一带。好，感谢收听，再会。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中国交通新闻的全部内容。编辑张宇，播音俊杰、张宇，感谢您的收听，祝您一天好心情，再会。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